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，圣道查经系列第十九讲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人子耶稣基督。在上一课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到了基督的神性，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来讲基督的人性。关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，这在神学上呢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，因为人呢往往都会以复杂的眼光来探讨圣经里面的这些基本的概念。其实这些问题呢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的记载，只不过人呢都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认为自己很有智慧，就用自己的思想和理解来解释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载，往往就会发生无休止的辩论，以及没有最终结果的定义。有关于对耶稣神性与人性的争议和怀疑呢，在使徒时代就已经兴起，直到我们今天有2000年历史，一直呢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。当然，这里面牵扯到的人名和问题真的是太多。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的基督徒来讲，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多的神学辩论，因为错误的道理成千上万。我们作为普通的信徒，难道我们每一个都要知道它吗？除非你想做一位神学家，不然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来讲，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事情，因为它会占用你的大量时间、大量精力，而且对于我们去明白简单的圣经真理来讲，我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用处。我们只需要知道圣经怎样说就够了。当我们知道了圣经怎么说，明白了真理，那么一切的谬论不攻自破。就好像这一个识别假钱一样，当我们知道了真钱的结构，那么无论假钱呢，它再怎么千变万化，我们都能够把它分辨出来。因为原理很简单，不是真的就是假的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明白了圣经怎样说，明白了真理之后，那么凡是和圣经所讲的不吻合的，那么不是真理就是假道。有两等人，一等人否认耶稣的神性，他们认为耶稣呢并不是上帝，而是被造的。那么关于耶稣的神性呢，我们在上一课已经探讨过了。那么还有一等人呢，他们是否认耶稣的人性，他们说耶稣是神并不是人。那么对于这一等人来讲呢，耶稣之所以没有犯罪，就是因为耶稣是神，所以他没有犯罪。而且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在他们认为耶稣并不是真的钉死了，而是一种戏剧化的表演，因为耶稣是神，他不会死亡。所以对于这一等人呢，耶稣的生平就成为了一种戏剧化的表演而已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对救主耶稣有一个更加清楚和正确的认识。现在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，开始今天的学习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又一次要翻开圣经，来到主你的脚前，来学习主你的话。主啊，你在世的时候，你怎样讲圣经，把你的话讲给坐在你脚前的玛利亚听。也求主今天依然教导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教师，开启我们愚昧的悟性，让我们进入真理，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做出了何等伟大的牺牲，也让我们知道你在世的时候是怎样的抵抗试探，得胜试探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取了人性，这是一种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谦卑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自始至终带领着我们，保守着我们，不遇见试探，进入真理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究上帝的话。 我们的主题是人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，他不但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他具有神人两性。那么首先呢，让我们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。希望你和我们一同来翻看这一节经文。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经上记着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我们的救主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和我们一样，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他拥有着我们人性的一切软弱。首先，耶稣他取了人性，这对于他来讲乃是一种极大的屈辱，但是呢，因着爱，他甘愿如此。耶稣基督他即使取了天使的形象，我们知道天使呢都比人类更高一等，但即便耶稣呢他取了天使的形象，对于耶稣来讲仍然是无限的屈辱。即便耶稣他取了以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一种无罪的形象，已经是无限的屈辱，更何况我们的救主他取的是人类犯罪之后四千年之后的堕落的形象，所以对于上帝来讲，这乃是不可想象的。他是无限的谦卑，无限的虚己，因为亚当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乃是圣洁无瑕疵的，无论是在道德力、体力和智力上都是完美无瑕。而人类犯罪之后却不一样，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人类已经堕落了四千年之久，人的智力、人的体力，也包括人的道德力，都已经退化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和进化论是完全相反的，因为进化论一直在告诉我们，人类是在往更高的文明进化，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人类一直在退化，人的道德在退化，人的体力也在退化，人的智力也在退化。但是耶稣他却取了人类犯罪之后四千年的形象，并且包括了我们的一切软弱，所以这一种降卑虚己就完全超越了我们的理解，可能我们是无法想象。那么保罗就称耶稣的道成肉身为一个奥秘，因为这一个举动呢是人类无法理解的，所以保罗说，大哉近浅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个人。通过圣经我们知道，耶稣他为女子所生，像我们一样的在母亲的肚腹当中发育成长，并且像今天的每一个婴孩一样的出生。但是跟我们人呢也的确有不同的地方，那这不同的地方呢只有一处，也就是唯一的，这唯一的不同就是耶稣并不是受造成为人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造成为人的。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童女怀孕生子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呢却都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，因此当我们还在母亲肚腹里面发育的时候，我们就继承了父母的罪性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先天的罪性，所以我们都需要重生。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，也不能进上帝的国。而耶稣不同，耶稣不需要重生，因为耶稣呢，他乃是圣灵感动而使玛利亚童女怀孕的，因此就不包括人类犯罪之后罪性的基因，所以耶稣乃是无罪的，但是仍然和我们一样是真真正正的人，因此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罪，因此耶稣乃是世界上的唯一的无罪的婴孩，他也不需要重生。 因为耶稣没有先天性的罪，并且他以后呢也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因此他也没有后天的罪。他是世界上唯一的无罪的人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就是撒旦不能够容忍，因为在他的管辖范围当中，在他的统治之下，竟然会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人。那么这一点就让撒旦极其的愤怒。所以在这一点上面，也唯有这一点，耶稣和我们不同。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继承了父母的罪性，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重生。而耶稣却是圣灵感孕，因此就不包括人类的罪性在当中。那么可能会有一些人，他们心里面想，那么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公平？因为耶稣没有罪性，而我们先天性的就有罪性了。弟兄姊妹，以前我也和你们有这样同样的想法，但是后来我就逐渐的明白，这两者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。因为耶稣他拥有人性的一切软弱，只不过不包括罪在内。我们所有的软弱耶稣都有，人性的一切软弱与瑕疵耶稣也都有，只不过不包括罪在内。我们生下来是有罪的，而耶稣是无罪的，但我们所有的软弱耶稣也都有。所以耶稣并不是受造成为人，而是道成肉身。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大能。如果你要问圣灵是如何把耶稣怀孕在玛利亚的腹中呢？我想这个问题无人可以回答，因为这乃是一个奥秘。但我们却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借着圣灵，耶稣曾孕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，因此耶稣基督就借着玛利亚而拥有了肉身。这个肉身和我们完全一样，他像我们一样的发育成长，像我们每一个婴孩一样的降生。所以我们拥有的一切软弱他也全部拥有。他像我们一样，他不吃饭他就会饥饿，他不睡眠他就无法恢复精力。在他成为人的那一刻，他就完全的放下了他的神性。他既然放下了神性，取了我们完全的人性，因此如果耶稣不祷告祈求天父上帝的帮助，那么耶稣就没有能力胜过罪恶，他也没有能力施行神迹。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所行的每一件神迹都不是靠着自己行的，而是依靠天父的能力行的。他使瘫子起来行走，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平静风浪，使人复活，赶逐污鬼，都不是凭着他的能力行的，都是凭着信心依靠天父的能力行的。因为他要给我们人类做一个完全的榜样，给我们留下了信靠上帝的榜样，留下了顺服上帝的榜样，更留下了得胜罪恶的榜样。但是却有人呢，否认了耶稣的肉身，否认耶稣的人性。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上帝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所以从使徒时代开始，就有人否认耶稣的人性，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直到我们今天有2000年历史，都不断的有教派和教义在否认耶稣的人性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乃是邪灵的工作。为什么邪灵撒旦要做这样的工作呢？为什么要使我们去怀疑耶稣的人性呢？因为如果耶稣他不是完全的一个人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做我们的榜样，也不能够做我们的宗保和大祭司。因为耶稣如果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就不能够体会我们的忧伤和难过。如果耶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那么他的得胜试探就是一场 虚假的演戏罢了。撒旦也会说，上帝的恩典是不够我们用的。撒旦会说，就连耶稣在世的时候得胜试探，都需要依靠神性，而我们却是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得胜试探呢？所以如果耶稣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那么就不能够给我们留下得胜试探的榜样。撒旦也会说，上帝的恩典是不够我们用的了。并且耶稣的死、钉十字架、流血牺牲，也就成为一场逢场作戏，不但不能够彰显上帝的爱，反而诋毁上帝的虚伪。因此这些都是撒旦的工作，是撒旦的迷惑，要推翻上帝的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思考，如果耶稣是神，他不能够犯罪的话，那么为什么撒旦还来试探他呢？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反正耶稣也不会犯罪，你再怎么试探他，他都不会犯罪，那么撒旦为什么还来试探他呢？撒旦来试探耶稣，就是承认耶稣会犯罪，有可能犯罪的事实。耶稣有犯罪的可能，只不过他没有犯罪。耶稣和我们一样，具有我们的一切软弱，圣经说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撒旦一边引诱人说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所以耶稣是上帝不能犯罪，而另外一边呢，却又去引诱耶稣犯罪，所以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事情。那么撒旦引诱耶稣犯罪，就推翻了他说耶稣不会犯罪的论调。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第二章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呢，是讲述耶稣是神子，第二章是讲述耶稣为人子。在上一课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阅读过了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从第14节读起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4节，圣经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和我们一样血肉之体，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。第16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一句经文在原文呢，也可以翻译为，他没有取天使的本性，而是取了亚伯拉罕之后裔的本性。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并没有变成天使，而是成为的人，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的人。第17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再读第四章，还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5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里面圣经都是明文，都很简单，我想不用解释，我们都看得明白，因为圣经说他与我们一样。我们再读第五章第七节，还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基督和我们一样拥有完全的肉体，他像我们一样的流泪。在以前我们玩圣经问答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，圣经当中哪一节经文最长？当然还有与之相反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经当中哪一节经文最短？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吧，哪一节圣经最短呢？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35节，这节经文只有四个字，里面记着耶稣哭了，因为拉撒路死了。耶稣看到众人都为他哀哭，耶稣心里面也极其难过，因为他看到了人间是何等的痛苦，所以圣经说耶稣哭了。 这一节经文在中文当中是四个字，耶稣哭了，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只有两个字，因此它乃是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通过圣经记载，一共有三次的哭泣。第一次是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，耶稣哭了。第二次是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看见耶路撒冷城，就为他哀哭。第三次应该是在客西马尼园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所谈到的，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。所以耶稣完全和我们一样，他会痛哭，他会饥饿，他会炎热，他会干渴，他会疲乏，当然他也会犯罪，只不过他没有犯罪。所以耶稣他拥有无罪的天性，他也拥有无罪的人生。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耶稣宣告说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耶稣连一个犯罪的念头都没有，耶稣从来都没有认过罪，他从来没有祷告说，父亲啊，求你饶恕我的罪，没有。耶稣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说他自己有罪，反而为别人代求。在耶稣被定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所以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乃是一位完完全全的人，除了他拥有人性的软弱和瑕疵以外，在他的生平当中找不到任何的瑕疵，他的生活是圣洁的，是完全的，是遵行天父旨意的。因此耶稣在被定之前，他对门徒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并且我们的救主在世的时候，他经常称呼自己为人子，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对自己最喜欢的称呼。人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的儿子，并且耶稣的人性也将永远保留，他的钉痕也将永远存在。即使将来罪恶消灭，重新创造新天新地，但是他的钉痕却永远保留，他的人性也将永远存在。将来在天国，得救之人会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手上的钉痕是从哪里来呢？耶稣便温柔地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圣经记载于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六节，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他的伤痕要永远存在，以说明罪的结果，也说明上帝的爱。同时他的人性也将永远的存在。在新天新地当中，耶稣将以他的人性与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成为我们人的一份子，完完全全的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所以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一句话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宣告，更是永远成为现实。天父上帝既然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，就永远不再收回，就永远给了我们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把礼物送出，永远不再收回一样。耶稣将永远保持人性，永远成为我们的兄长。所以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一句话不是单单指耶稣在世上33年半，而是永远成为肉身，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原文可以翻译为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。在圣经的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要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，永远与我们同住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个真理，我们就会看到是何等伟大，上帝做出了何等伟大的牺牲。这真的是印证了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伟大真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人子耶稣基督。 愿我们都信靠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，我们的救主耶稣，让我们今天都能自愿地放弃罪恶，与他和好，让我们今天效法他的榜样，信靠上帝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得胜罪恶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也求上帝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希望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平台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最后呢，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屈己降卑，成为我们的样式。你不但取了我们这卑微的形象，更是选择了一个平民的家里，降生在马槽，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你不但为我们降卑自己，而且还为我们生活在贫穷的环境当中。我们知道，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这堕落在最黑暗深处的人，拯救社会上的最底层，一个你都不愿意放弃。我们透过思想你的人生，我们知道了何为爱，何为牺牲，何为克己，何为顺从，用你的人生告诉我们，我们该拥有怎样的人生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可以荣耀你，让我们在世上发光作盐，让更多的人心中的善良得以激发，让更多人都可以恢复你天父的形象，使你的荣耀成形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主赐给我们有聪明和智慧，让我们生活在这末世的人可以识破假基督、假先知、假教士的欺骗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识别错灭的道理，在你的真理当中扎根，使我们立身在磐石上不会动摇。求你拯救我们，直到你的第二次再来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